耶稣，我们有时候不够专注于你，所以不够把你那么爱我们的爱领受进来。主啊，对不起，请你原谅，谢谢你对我们那么的爱。有时候我们突然蒙你怜悯，我们的心被苏醒。哇，主耶稣啊！你竟然爱上我们这个软弱的人，你爱我们就是想要把我们提携起来，感谢你，你就在这里，当我们在唱你的慈爱，再来唱你的信实、你的怜悯，你说这些都是孩子，我就在这里。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主啊，你都在留心听，你是无所不在的神。虽然你的荣耀的身体回到天上，可是你已经差派你的灵，叫人活的灵，就是那位保惠师，来与我们同在。主，你的话都是真实的，都是可信的。你说你怎么说，你就怎么做。主，我们谢谢你，是因为我们的信心被你眺望起来，以至于我们一直紧紧的被你吸引，来跟随你。你的右手也来扶持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那我前面有两个前言哈，我为什么会有这一篇信息哈？我不敢讲很完全，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哈，我从神所领受的一些感受哈。就是去年11月30号凌晨，我很平安、很奇妙的抵达台中的住处，真的是神的恩典哈。那一直到今年的5月25号我回来，那这一段期间，我就常常需要在台中，就像大卫牧师一样，或在台中，或在台北需要讲道哈。我就仰望主说：“主，我好久没有回来哈，我不知道我要跟这些弟兄姊妹讲什么哈。”我在那边仰望主，结果有一个很深的意念在我的里面就涌上心头哈。那个意念是什么？这个可恶的魔鬼，把神的百姓迷惑了。他的名字叫迷惑普天下的，他的名字是说谎之人的父。你们会不会觉得好像这些年那种说谎那种东西比以前更厉害，对不对？那为什么？神啊，你这么棒，你都为我们得胜了，你都成全救恩了，你都得胜了。你说我差派圣灵下来，圣灵要亲自带领你们，要指教你们，圣灵要在你们的里面按着神的荣耀，使你们刚强起来。主耶稣，你都成全救恩了，可是你的教会为什么这么软弱？哈？难道弟兄姊妹不爱你吗？爱你呀、啊，可是有时候会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话，好像魔鬼把这些话种进我们的心里。比如说，等一下我会讲的，我就等一下再讲哦。比如说，有一个非常爱主的人，他讲说。 哦，神的道非常高的。我如果不是一直在主的同在里，他觉得他需要一直在很有主的同在的感觉里，哦，我是做不到神的，没有办法按神的那个讲的，哦。然后他不仅这样讲，他还说某某牧师，很爱主的牧师也这样说，他说像登山宝训啊什么，是我们是做不到的，没有错啦，按着我们自己我们做不到。可是那个说法会叫我，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我的意思，这个跟说主耶稣，求你吸引我们，让我们来亲近你，你就来亲近我们啊，你就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就可以靠你得胜，这是不一样的说法，对不对？哦，所以好像弟兄姊妹不知不觉就觉得啊，我不够有主的同在，所以我就没有办法遵行神的旨意。小心这里面有魔鬼的迷惑。我说主耶稣，为什么我有这种感觉，我说主耶稣，我当年信你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神的同在，我就是被吸引了，我就是主耶稣，我喜欢来经验你，打开心门就接受你了。好，那我知道基督徒就是会读一点圣经啊，我就来读圣经，就没有什么想法的啊，就是打开圣经，我就是来看圣经，哎，看了圣经觉得哦，耶稣不喜欢这样，哦，耶稣喜欢这样，很自然，我里面就有一个，就跟耶稣有一个对话，主耶稣你帮助我像你这样，主耶稣你要帮助我不要这样，那个就是我学习祷告的开始，哦，所以说不要被魔鬼，好像我需要在这种感觉里我才有办法来怎么样，我需要在这种情况里我才能怎样，不需要，单单纯纯的来到神面前，主我来了，你说因为你吸引我所以我来了，你说我亲近你，你就亲近我，主耶稣我很喜欢你来亲近我，就是这么简单，哦，所以最近呢，最近前一阵子我在读这个罗马书的时候，我读到第二章，等一下我会看到，哦，特别有一节，我突然就觉得，哦，或者先看一下，对，所以我第一大点就说不再被迷惑。既然耶稣是那么得胜的主，他在我们的里面，为什么我们不能得胜呢？啊，既然耶稣来是来帮助我们，圣灵来是要来帮助我们的，是要来指教我们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够那个呢？好，我们看，谢谢学荣把我三个大点都点出来哈。第一大点不再被迷惑，我就是读到罗马书第十三节，第二章十三节，我就特别说主有一个观念一定要搞清楚，魔鬼把一些似是而非的话说进我们的里面，所以有些基督徒搞不清楚哈。啊，我们来看第一罗马书第二章十二到十六节，当我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特别十三节，好，我们一起读一遍好了哈。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十六节说，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我们的生命光景怎么样？隐秘的情况主知道，别人不一定知道，我不一定。如果我内里诚实，我会知道。可是我如果被自己欺骗了，我可能也不知道哈。那可是这边讲的律法，就是讲神借摩西颁布的律法。那十三节，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那有人就说，我们信主不是靠着行律法的义而信主的啊。可是这里说，保罗不会自相矛盾，对不对？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律法旧约律法的原则就是你去行你就活着，这是律法的原则。可是人行不来啊，所以律法把世人都圈在罪里，因为你行的这一条，你那一条没有行到，也是犯律法，都不合格啊。好，那我今天要谈的就是，好，所以前面讲到说要行，好，要行，律法是属灵的，律法是神的原则，神要我们，意思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是要成全。好，那雅各书呢，这是雅各，是耶稣的兄弟，亲生的兄弟哈。他在雅各书第二章十七二十四节这样讲，我们也来读好不好？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那早期我们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弟兄，他好多年前被主接去了，他非常爱主哦，他很宝贵教会的查经聚会，他的家离教会很远很远哦，好像要换两班车。我们台中市，我们教会是在台中市，他是在一个大雅乡蛮远的地方哦，可是他就是认定这是我的教会，我要来这边聚会，我要来参加查经。每一年我们查，每一年对不起，
没关系，我来
吧。等一下，对不起哈。对不起，太激动了，太激动了。所以这个李叔叔哦。他到了七十几岁，他的头发很乌黑哦。那所以李叔叔，你头发怎么这么黑？我不知道，我每天吃两个鸡蛋啊。然后他常走路，走很远的路，搭了车来走很远的路来参加 查经，很忠心，很忠心。每一年，年终要结束的时候，最后一次的那个查经聚会，他就预备很多的礼物哦，把我们这些大龄像小朋友一样呵呵发礼物哈、哦、啊，谢谢大家来参加查经聚会。这个李叔叔很在意读神的话，查经。可是有一个东西他常常搞不懂，信心或者行为，他常常在讲信心重要还是行为，哈、哦，就谈这件事。所以有的人就是搞不懂信心跟行为，哈、哦，我们，这边，刚刚那一段跟这一段讲的就是有信心。也一定要有行为。其实真的来讲，你如果真实的信，你就一定会带出跟随的行为。这个两个根本不冲突，哈，根本不冲突。好，那我们再来看，这是第一段，哈，就是信二十二节，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亚伯拉罕因着信神得称为义，并不是亚伯拉罕只是有一个虚的信心，他是因着真的信，所以还不知道前面要怎么走，神要他离开家乡，他就离开家乡了。那是蒙了神很大的怜悯，我这一点我很有感觉，因为我当时也是这样，所以我的护照是亚伯拉罕的护照。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我只是很单纯，好啊，主耶稣，我开到车了，我退步了，好，你说你来了叫人得生命，而得得的更丰盛。我刚开始信你的时候，哦，被你的爱滋润，大大的充满，可是现在没有了，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了，我很想再回到他的滋润里。主啊，我怎么样再回到你爱的滋润里？我饥渴，我饥渴。感谢主。结果主耶稣就帮助我，要起来寻求他，都是神的怜悯哈。那当时我也不知道我的信心有多少，我没有去衡量我信心有多少，怎么样来使自己更加有信心。他就是被耶稣吸引，他信了耶稣，我每天就来读一点圣经啊，我的有心就跟耶稣祷告，我就来参加聚会，就是这样，很自然的，很自然的过基督徒的生活，然后我就在成长的里面哈。所以这个信心跟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那下面 B 这一段是跟上面是不一样的，上面强调你有信心也要有行为，这样子的信心才是实在的。可是这个第二段强调不是靠行为，好，不是靠行为，好，那我们说那不是是怎么样互相矛盾吗？以后我们会继续讲。我们最有名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我们都会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第九节说，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不是靠行为。哦、那加拉太书呢？所阐述的也跟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一样。那个类似，我们一起读这一段好不好？第一，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耶稣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 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里又引用，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可见在这里合用，在刚刚也合用。所以这个地方讲什么？讲说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哈，我们信耶稣，我们跟没有信耶稣很大的差别是什么？有没有圣灵？你看他这里讲，我只问你们这一件，第二节，你们受的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去看圣经，彼得他们做主工，圣灵感动，讲到很多人信主。我说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彼得就说，你们要悔改。好，这个是在我读给你们听的，在《使徒行传》很有名的哈，《使徒行传》第二章哈。彼得本来是一个很软弱的人哈，他很爱主，非常爱主，可是他没有办法靠自己能够跟随耶稣到底哈。啊，后来他就否认耶稣了，以后耶稣把他劫回哈。在后来他听耶稣的话，得了这个圣灵的大浇灌，圣灵的洗。然后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他讲一篇道，哇，大家都觉得扎心，就问他说：“那我们要怎么行呢？”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个是讲到得救，讲到我们信耶稣得救，最后就是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当加拉太书第三章那边讲到以信为本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这个话怎么讲？第十四节哈，第三章十四节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就是接待耶稣，相信他，信从他哈，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在这边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跟没有信耶稣的人，或者我们现在信耶稣跟我们以前没有信耶稣的我们，差别在哪里？我信耶稣，我里面就有圣灵，真理的圣灵。我没有接受耶稣，我里面就没有圣灵。这个圣灵是关键，它是真理的圣灵，它是叫人活的灵。好，好，那两段话跟罗马书第三章20-21节的论述是同样的角度。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三章20-20到27，我们一起读哈。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 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合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保罗把在这边讲得非常清楚，我们能够得救赎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是因为二十四节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是接受了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白白的就是我们没有功劳，我们没有付任何代价，这个完全是一个礼物，完全是个礼物。然后二五二六二七就阐明了耶稣可以挽回我，本来我们是从神的面里边被赶出去的，因为我们有罪，可是耶稣把我们挽回过来， restore 我们可以再到父的面前来蒙连续，那是因着耶稣的血啊。那个会幕啊，大祭司要弹那个血，对不对？是上帝看到这个救赎祭牲的血，这个血因为按手在那个祭牲的头上，说所有的罪都归到这个祭牲上面。好，那他死了，他就是替我们偿罪了。好，然后借着人的信，人需要接受，好，要显明神的义。如果我们不接受，耶稣的替赎就临不到我们。好，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神的义，使人知道神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人完全没有功劳，纯粹是接受。所以这样怎么能夸口？不能。我们没有功劳，不是用立功之法，而是用信主之法。所以这个跟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第九节，加拉太书第三章一到七节所讲的立场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前面的两段有的说要一定强调要有行为，那第二个说不是靠行为？那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我们要搞清楚，保罗昔日追求律法的义，在那方面他是无可指责的，保罗自己讲的。然而就神的生命的事实而论，就那个生命的事实那个表现而论，他却错得离谱。信主以后他明白过来，神向他光照，他明白过来。信主以后他怎么说？信主之前我们无法自救，所以我们不能靠行为，我们只能白白的领受耶稣为我们的救赎。好，那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到十九，好，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好，所以需要因基督耶稣的救赎才能白白的称义，蒙恩得救。既信了主，就当学习跟随主耶稣。所以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这个是时间的关系，十七节到十九节那个就是我们的光景，多多少少那个就是我们的光景。所以信主之前我们无法自救，只能接受基督耶稣的救赎。可是信了主之后， 二十节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读。你们学的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信主之后，我们就要跟随耶稣。我们以前为什么是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我们会不会背？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以前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有的人还没有信主之前，他们有很好的行为的。我的背景，我一去教书的时候，神给我最大的挑战，第一个就碰到一个人，他的行为是连我们学校最棒的基督徒老师，我的学姐，人家都很称赞的一个基督徒老师，他跟我说：崔佳，我看到这个老师我就汗颜，他的操守道德修养是很高的，可是他里面没有圣灵啊，他里面没有圣灵，讲到关于这个生命的事没有办法通，因为他里面没有真理的圣灵。那所以那个偏行极路不一定是不好的，有的人是很好的，但是那不是神的生命，那是人原，就是怎么讲，天然人，他的修养，他的操练，他的修养，可是他的生命是属地的，不是属天的，不是天上来的，是属地的。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哈，景深说他妈妈没有读书哈，可是他妈妈经历到救恩，经历到救恩的实质。他说他妈妈以前当人家媳妇的时候，经过蛮多的苦，他们的那个妯娌，就是他们的婶婶啊，他们都知道哈。啊，妈妈身体很不好，身体就是有病患了，大家去看望他，啊，就安慰他，就说啊，你过去受那么多的苦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景深说他妈，景深说他妈妈说，啊，这个都过去了，都像那个流水都付诸水流了。景深跟我讲这个见证，我说啊，你妈妈真的是有圣灵的开启。弥迦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就是讲这个，他把我们的罪孽都像深海这样抛过去了。然后他妈妈没有读书啊，可是当他用单纯的心接受耶稣基督，他的心随着神的心，按他所知的神的心意来流转，神就做得这么美，释放了。那我记得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我们读那个英国文学或者美国文学，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做 Emily Dickinson， 是一个小诗人，是一个诗人，也蛮有名气的。记得我们在读他们的那个简单的那个生平，人家就这样介绍，这个 Emily Dickinson 呢，他的写诗这一方面，他的成就是被认可的。可是他一辈子一直有一件事，他一直搞不定，他一直不知道他有没有得救，好像他信不来。其实西方的文明是有两个资源，第一个是希伯来文明，第二个就是罗马希腊文明。所以西方的一些诗人啊， 作家、文学家对这两方面都是非常熟悉的，他是有学问的人，能写诗写得那么好的人，可是他没有办法 make sure 他有没有得救。我这样讲你们就知道。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单纯的因着接受神的十架的救恩，而能够经历那个赦罪之恩，经历神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经历神的全能来释放我们，那是很大的恩典，不在乎你有学问或没有学问。好，感谢主。那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以前偏行己路，那是我们天然人的生命。我们天然因为有罪嘛，罪使得我们跟神隔绝，那当然我就不知道神在哪里，我当然就按着我自己以为对的去行嘛。好，那可是神呢，可是那个时候已经我们信了主了，因着耶稣的救主，因着十字架的救恩，所以你就知道十字架的救恩有多么宝贵。加略山上耶稣那个十字架的救恩，那是宇宙开启宇宙的奥秘的钥匙。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不要再偏行己路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这个我们能够了解哈。所以他说信了主以后，你们就要跟随，学习跟随耶稣，不像前面17-19节那样。21节他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怎么样？23节，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就是当立定心智。我们以前常说，哦，我已经决志信耶稣了，我们就要决志，要立定心智，不要再偏行己路。如果不知不觉又偏行己路，因为生命的改变不是一步到位的，就是逐渐脱落自己，然后成为新造的人，那个是一个 process， 一辈子的。但是在我们的心里就是立定心智，如果我知道这样子做我就是在随心所欲，就是在偏行己路，耶稣会伤心，我就不要这样做。如果我没有被苏醒或者没有蒙光照，就是自自然然的，一方面我爱耶稣，一不知不觉我还是会有旧照的这个情况，主如果不责备你就继续往前，也许过了一段时间主就责备了，你就来悔改，就是这样子。好，那所以要立定心智，如果神跟我们显明你这个行为上的救人，这个时候应该要脱去了，你就来脱去，听主的话，遵主而行。好，如果你在读圣经，你知道耶稣很喜欢，比如说亚伯拉罕呢，那个时候也没有圣经啊，可是他的心，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神都显明在人的心里，也显明在亚伯拉罕的心里啊。他知道他所呼召他来行这条人生路的这一位，他连耶和华名字他都不知道，这是摩西跟我们讲的，他都不知道。他知道有一位，他是造物主，他呼召我来跟随他。那他呢，他那个时候知道神喜欢人彼此相爱，所以他就来爱这个罗德，虽然罗德不可爱自私，可是他还是爱，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呢，他有信心，对神有信心，对人有爱，因为神喜欢人彼此相爱。所以如果我们信了主，我们就应该要这样。那这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启示录19:8讲到说，就蒙恩 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是十九章第八节说，将来那个来的时候，心腹要羔羊婚娶心腹的时候到了，心腹穿的那一袭细麻衣，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因此，在平时的日常行为中，保罗就有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的劝勉：信了主以后，我们就不再按照往日的去行，被神光照，被神督责，我们就要更正过来，脱去旧人，不要存旧人的心思，不要存旧人的说话的方式，做抉择的方式，哈，逐渐被神改变。好，我们二十五到三十二节，我们一起读好吗？
所以
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因为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扰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那三十节他又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因为神的圣灵在你们的里面当家，神设立他代替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做主做王。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我记得我曾经讲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讲到我们听了得救的福音，信了，那我们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好像神就赐给我们圣灵，然后神看了这个说，哦，这是属于我的，没有圣灵的好像神没有烙印，那不是属于我的。好，那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曾经用了一个比喻，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我用买房子，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你知道我们买房子，一般人啊，除非很有钱的人，听说大陆来的很有钱的人都是现金就买房子，我们一般人没有那个力量，所以就有一个设计，买房子呢就付头期款，付了头期款啊，以后就每一个月就付mortgage， 就付贷款。好，那我付的头期款好像我就有那个资格住这个房子。好，我付的足够的他们规定的头期款，我就有资格住这个房子。以后如果我每个月按月的交那个 mortgage 啊，交我就可以继续住，住到我这个 mortgage 全部付清了，那这个房子的产权就全然归我所有。如果我那个 mortgage 的还没有完全付清，那个房子还不全然是我的。好，因为银行贷款，银行那个还在他那里哈，所以就是我们这个人是一个旧照，信了耶稣，耶稣为我们付的头期款，就是他的救赎的恩典，把我们买赎过去了，所以他就给我们圣灵。所以圣经讲说，那个圣灵 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一方面我们得基业，一方面我们是耶稣的基业，他付了赎价，把我们买赎过去，就有一个凭据，就是当 payment， 他的救赎价就是当 payment， 把我们弄过去了。好，我们就属他了。以后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叮咛我们要遵他而行。什么时候我们遵他而行，圣灵就赐给我们。好像我们又怎么讲？又是在付赎价，对不对？又是在付那个当 payment。那我们的旧照越来越是这样子的，听从圣灵的指教、光照、督责、悔改，听神的话，圣灵就更多给我们，所以我们这个人里面就越来越多有神的生命，一直到最后，这个旧照就越来越衰退。那以后我们就满有圣灵，就满有神儿子长成的身量。好，他说圣灵呢，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立志行事，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事。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亲近主？他们说基督教改教运动因信称义，可是不知不觉把天主教他们有一些人早期圣徒那一种毕竟退休回到神面前跟神亲近这个也改掉了，这个艺术也好像就不被注意了。可是圣经里边讲到很多，我们要安静在神面前，我们要等候他。好，大卫他经过许多的患难，他怎么样从神得帮助而可以经过那么多的患难，神帮助他在那么多的征战苦难，他怎么能够得胜？从旧约到新约，很多神的话。好，所以第二段的这个结论就是说，我们就是要蒙神的恩典，因信称义，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好，所以神十字架上的救恩给我们开了一个头，我们就是纯然接受，神就称我们为义，然后我们里面就开始有生命，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蒙神的恩，因信行义。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七节说：“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因为很多基督徒说：“哦，我们信耶稣不是靠自己啦，所以我们信耶稣不是靠自己啦，哈。”所以不在乎我们的行为怎么样，因为都是靠耶稣。我说魔鬼的迷惑就在这里，很多时候我们的福分拿不到就是在这里。他说小子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里面有主的生命，神就算我们为义人。他说你们要算自己是死了，向着神是活的，你们是义人。你如果要继续的活，活得有力，活得精彩，你就要继续的遵主而行，要行义，就是要披戴耶稣基督。耶稣存什么心思，耶稣怎么说话，耶稣怎么做抉择，就是跟随耶稣。然后因着信从神，我特别讲信从神，就是这个信是真实的，有跟行为是相并行的，生命至终成义。我们要特别来看这一段话，诗篇二十四章第三到第六节，我们一起读三到六。 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命的雅各。这个第五节说，前面这种人一定会蒙耶和华赐福，他的生命会蒙救他的神使他的生命诚意。这种人就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寻求神面的雅各。那你说哦，那我们每一次都要一直看圣经，一直看圣经。弟兄姐妹，天路历程是很有名的一部书哈。天路历程，那个天路客从一开始手上就拿一卷，那一卷书从来不离他的手。不论他经过什么 环境，迷惑地或者是什么什么，那个神的那神的话不离开。还有那个约书亚，对不对？约书亚不是被神拣选要接续摩西当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领袖，神跟他说，神的话不可离你的口。好，所以圣经这本书要常常在我们的里面提醒我们。那所有被神成全的圣徒都是不离神的话的，罗炳生师母、吴老牧师、盖恩夫人，不论盖恩夫人是很会亲近主的，她亲近主到一个地步，她被关在监牢里，她都说她非常的自由。那盖恩夫人呢，鼓励人家，当你要亲近主，你的心思散漫的时候，你就用神的一段话来帮助你的心思被调到神面前。那当你被调到神面前，已经来到神面前了，你就不需要再去依靠这些，你就这个人就直接来跟神相交流。所以神的话非常的重要哈。好，那24章7到10节这一段话讲我们怎么得胜。我们看24:7到10节，我们一起读。众臣们呐、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臣们呐、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远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这段话告诉我们，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心向着神敞开，欢迎这一位得胜荣耀的王常进到我们的里面。好，他说这荣耀的王是谁呢？第8节，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我们的得胜不是我们厉害，是我们里面的主厉害。所以他们说，为什么赞美你是一个赞美人，你就是一个加入主行得胜者行列的。为什么？圣经启示我们，赞美就是圣城的门。当你去赞美主的时候，你不会嘴巴没有什么意思的念念有词，不会。你要赞美主，你打从心底你在欣赏我的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我赞美他的全能，赞美他的慈爱，赞美他的信实。当我去赞美他的时候，我如果真心的在赞美的时候，我的心就专注在这位神身上，我的口就在称赞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那 神就是得胜的，基督是永远不死的，基督永远得胜了。所以当我们这样赞美的时候，会带下一个得胜的全能。好，那当我们是这样子向这位荣耀的王开门，他就有能有力的进到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做工。耶稣又是活的道，还有圣灵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就会帮助我们的生命至终成义。 好，第三段我很快的讲，幸运我们传的是耶稣所讲的那个天国的福音，因为我们选择步着耶稣的脚中行。那耶稣这边有一段话我漏掉打哈。耶稣呢他在路加福音12:32，他跟他的门徒说，小子们，你们不要怕，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父的国就是天国，就是神的国哈。你的父很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好，那父的国怎么临到？有人就问这个法利赛人就问耶稣哈，神的国几时临到？那耶稣就说，神的国临到不是我们的肉眼看得见的哈，神的国就是怎么样？因为神的国在你们的心里。路加福音17:20，因为神的国在你们的心里，在你们的中间。那神的国是什么？当一个国度临到，里面一定有一个主权。那个主权是谁？如果天国的王被接待进去了，神的国度就临到你们。好，所以耶稣呢，他在讲天国，耶稣自己有见证，他也有教导。那当耶稣在讲天国的时候，他讲到13:45-46。好，我们一起读：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我们世人在世上寻找叫人蒙恩福的宝贝，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对不对？好，我们努力好好的读书，好好的预备自己，使自己有能力将来可以好好的工作赚钱，有成就，可以买个房子好好的生活可以成家立业哈。我们在寻找什么？我们在寻找世上人认为宝贵的福哈。那当我们遇到宇宙至宝的时候，如果我们真蒙神怜悯，遇到宇宙至宝的时候，这个宇宙至宝是什么？一切祝福的源头，使我们身心灵平安、健康、喜乐的那个祝福的源头。那如果我们遇到这个，我们难道不会变卖一切所有的来得到它吗？你看，我们为了要能够有好的工作，我们就努力使我们自己有能干、有能耐，所以可以有机会拿到好的工作，我们就会努力，对不对？那如果有一个宇宙至宝是可以这样子，我难道不会变卖一切来得它吗？那个约翰福音，约翰3:2-4讲，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你想想看，我们在地上的福，我们的灵魂如果健壮，我们的身体如果健壮，我们身外的福，我们的事业也兴旺，这个是不是就已经涵括很多世人所要的福，对不对？好，除了这个之外，我们里边的心灵，我们心灵的健壮是我们有永生，不仅在今生得福，还有存到永远的永生。 我认识有一些人，因为他们按着他们所知的，按着他们的 良心所知的，他们好好的去行事为人，上帝也祝福他们。可是很可惜，他们得了世人所称羡的幸福，可是有时候如果神不怜悯，他们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福他们没有拿到。有一年龙教授跟我们说，他在台湾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医生，好像是医生，他带着他来找他，来跟龙教师说，请你告诉我，我为什么不满足，我为什么不满足。好像他是一个医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他是一个很好的医生，他有一个很贤惠的妻子，有三个很可爱的孩子，可是为什么我不满足。他在地上的福都拿到了，可是为什么不满足？没有永生。传道书第三章告诉我们，神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的心灵里预备一个地方，只有永生可以使我们满足。好，所以感谢主。所以这个使徒约翰他就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这样蒙福，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因为使徒约翰知道，当我们按真理而行的时候，真理的圣灵一定会赐给我们，这个真理的圣灵一定会在我们的身心灵赐下平安、健康、喜乐，而且会帮助我们在身外之福 prosperous。 OK， 好，那遇到宇宙至宝是这个蒙恩福的宝贝，如何得到，用什么得到，在何时可以得到，主耶稣自己的见证跟教导。主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如何得到？当神临到你，让你知道有关于天国生命的事，你要悔改，信福音，要悔改。用什么得到？心里相信，当我客观的、诚实的来面对所说给我的关于生命的真理，我来听，我心里来相信、来接受。那我心里如果真实相信、接受，我的口就愿意承认，还有我的脚步、我的抉择会受这个影响，我所做的人生的抉择就不一样。好，那我们就乐意按着耶稣喜欢的去行。换句话说，我乐意成为这个真理的主、真理的王、这个宇宙的主宰的义仆，他怎么说我就欢喜照着去做。而这样子呢，我们就一定会得到这个宇宙的至宝，一定的。什么时候可以得到？只要我们活着，任何时候都可以得到。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大聚会或者什么大事件，我牺牲怎么样才得到，就在平常的生活里，只要我按着阿爸父所喜悦的去行。耶稣说，我知道为什么我讲到我不敢凭着自己讲，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因为我知道他的命令说出来，人如果领受照着行，照着行就会得永生。 这是约翰福音十二章末节的话。那耶稣自己的见证是什么？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九三十节，耶稣自己这样讲，他说那差我来的，我们一起读，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我想当耶稣在说父与我同在，一定不是虚的，对不对？我们如果在讲说啊，神与我同在，有人就会觉得你讲神与你同在，是不是一个信仰宗教的术语？哈、哦，是不是真的神实在与你同在？神如果实在与你同在，那是不得了的事。可是耶稣说，父常与我同在，就一定是父常与他同在。他说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为什么？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结果很多人就信他，他讲话很有权柄、哦、那第八章三十一到三十六这段话我们来读，耶稣就带出这个教导。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哦，这段话非常宝贵。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这犹太人 很受律法熏陶，对不对？好，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犹太人不能依靠行律法来称义，可是当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如果步着耶稣的脚中常行神喜悦的事，他说你们就必晓得真理。这个时候的晓得真理，不只是头脑的知识，是心灵里边的融会贯通。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起来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是不可能真正的进入真理的实际的。好，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你们会知道什么叫做自由，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那是人看到外面的身份，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没有做过谁的奴仆，好像是你的这个你的位分哈，你的这个是你不是奴仆，你不是奴仆的位分哈。但是神看是看你生命的实质，哈。他说如果神的儿子没有释放你，叫你得自由，你就还是在辖制的里面，啊，就是不是从人的出生，哦，我出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不是奴仆，这是人看的，好，你的位分是这样子，但是从神的眼光看，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实质，看内心，好。刚刚我们有一首歌说，我宁愿有耶稣。以前我们唱英文就说 Learn to be the king， 我宁愿有耶稣更胜于我当王却被罪权辖制。那你说那些王，地上有许多的王，他们都被罪权辖制，我们比他们高超，你知道吗？我们比他们尊贵高超，所以你看这边他又说， 对信他的犹太人说，要常常遵守我的道，你们不是要靠着行律法，遵守律法的那个规条来得救，得救是耶稣叫你们得救，可是得救了以后不要再去偏行己路，得救以后就要在耶稣的这个生命里来遵他而行，那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长大成熟。 OK， 希望我们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不要被他欺骗。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大部分我们的行为都是好行为，我们没有什么说道德，我们都是被看为是好学生、好儿女、好公民、很好的老师、很好的雇员、很好的做事的人、那我讲这个做什么？有一些是什么？我们这个人天然的习性，我们是按着天然的习性习惯，就被这个习惯抓着走，去这样说话，去这样子反应，还是说我们就立定心志脱去这个，我要按着耶稣喜悦的方式说话，因为这个是我很需要的，所以我很有感觉。我常被大卫牧师更正，因为我以前天然人是有自卑感的，好，那但是神很怜悯我，信了耶稣，我真的在很多方面蒙神怜悯，但是有些时候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好，也会说哎呀我很糟糕，哎呀我怎样我怎样，哎，这个的说话的方式要改，这是我天然人，我很诚实啊，我很诚实面对，我觉得我不够好啊，哈，可是要换一个方式，好像是上个礼拜周师母讲的，还是哪一个？我最近听到，大概是上个礼拜周师母说，神照着我们口中的话带我们，所以我们说话按着神所喜悦、心照的方式、心忍的方式说话。是我们是很诚实面对一件事，是主我行得不够好，但是我相信你会帮助我，主你知道我面对我的软弱，可是主我知道我带着我的本相来到你的面前，我何时软弱，我何时来投靠你依靠你，你会使我刚强起来，就生死在舌头的权下，我最主要强调的这一点，因为这个是我最大的软弱。这是我最大的软弱，是我最需要操练的。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是不是有一些人，如果在这一方面我们大大的得胜，说信心的话，说赞美主的话，不看自己，常常看主，常常敞开心门，让这一位得胜的荣耀的君王进到我的生命中，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让他来护持我，让他来保抱我，让他来帮助我往前行，我们一定会得胜再得胜。就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里，神可以铸造出他的荣耀出来，我相信。我求神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